太君罕见以中文发声，北京忙发声。欧盟将设燃油车禁令，重新调整排减目标。智利新总统呼吁终结委内瑞拉独裁政权。日议员国会发声，应该防范海外移植灰色地带。X 平台遭欧盟重罚，美警告或实施反制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泰国军方近日罕见发布一段中文声明影片，由军方发言人亲自讲明冲突起因与行动立场，强调泰军一切军事行动皆属自卫性质，目标仅限军事设施，并非针对柬埔寨平民。此举迅速在网络引发异议，外界关注焦点不在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为什么特地用中文。不少网友质疑泰柬双方皆非中国，发表中文声明显得动机耐人寻味。有网友讽刺形容打狗仲要睇主人。主流睇法认为此举实际上是泰方向幕后的北京释放信号。近年来，中共被视为柬埔寨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后盾，不单止提供大量军援，柬军装备中更大量出现中国制 TV4 主战坦克、火箭炮、无人机及反坦克飞弹。泰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中制武器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亦有观点认为泰军此举是为了防范中共官媒或社群平台的刻意误译与舆论操作，避免事件被塑造成泰国侵略柬埔寨，进而煽动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迫使北京表态支持柬方。泰军出动 F-16 与英狮战机对柬方边境军事目标及部分岛场疑似电炸据点发动空袭，摧毁武器库、火箭发射器与无人机操作据点。泰军同时地面推进，成功夺回多处争议地点，包括骁500高地及古庙周边区域，并高调升起泰国国旗，士兵公开宣誓捍卫主权，绝不退让。 X 平台推主简中圈外热点分享披露，泰军曾在马鞍山口667号与500号阵地之间升空一架悬挂国旗的无人机，以行动宣示控制权。泰国军方16号晚间发布声明，表示已完全掌握占鞍马地区控制权，完成对柬军残余势力的清剿，并宣布结束该地区主要军事行动。17号泰国军方发布一段影片，显示柬埔寨军队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军事基地接受军事训练，影片中可以看到中共教官在指导训练。同日，中方终于对外发声，柬埔寨媒体 Fresh News TV 引述北京讲法话，中方与泰国、柬埔寨均保持正常军事合作，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立场与两国边境争端无关，呼吁克制。17号网上热传影片显示，15号柬埔寨街头开始拆中文招牌，网友热议到打不赢又怪中共不帮他了，如果不是有中国帮忙，柬埔寨早就变成越南了，最好是将全部的中国人赶出来，被一些犯罪分子无处藏身。之前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曾发布安全通知，呼吁在柬中国公民下载反诈 App 与相关小程序，而泰军的空袭行动却令不少网民讽刺话，原来反诈不需要靠反诈 App， 大量中国网民为泰国叫好，认为其行动为民除害，直指柬埔寨电诈园区长期欺骗中国民众，背后更被质疑涉及中共权贵与一带一路利益链条。舆论普遍批评中共在反诈问题上是双重标准，对内严厉冻结账户加强监控，对境外电诈园区却长期束手无策。专家分析指出，中共的尴尬在于柬埔寨既是其亲密盟友，又是电诈重灾区，泰军轰炸园区却获中国民意支持，反而暴露北京对跨境诈骗治理能力不足。官方层面 中方只是呼吁克制、劝和促谈，未明确偏袒任何一方，陷入外交两难。与此同时，战场上大量中国制武器在柬军手中表现不佳，与泰国美系装备形成鲜明对比，相关先进武器宣传遭到反噬，亦加深了舆论对北京地缘影响力受挫的观感。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欧盟委员会礼拜26号宣布，计划撤回原定2035年起全面禁止销售新燃油车的政策，改以更具弹性的减排标准取代，要求车企至2035年将新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1年削减 90%， 符合标准者仍可销售内燃机车型，包括混合动力车。相关修订常需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批准。德国、意大利等汽车制造大国长期施压，强调在面临美国特斯拉与中国电动车竞争之下，欧洲车企需要更务实的转型节奏。大众汽车表示，开放燃油车在排减补偿下继续留在市场，符合市场现实，是务实决定。根据新提案，2035年目标由零排放改为减少 90%， 并允许车企以低碳钢材、合成燃料或非粮食生物燃料抵消排放差额。2030年汽车减排目标设三年过渡期，小客车需较2021年减排 55%， 货车目标则由 50% 放宽至 40%。 欧委会同时提出对欧盟境内生产小型电动车给予额外碳排放积分。这次政策转向正值全球电动车需求降温，国际券商指出，欧盟正进入电动车政策重置期，放弃非黑即白的转型策略。欧洲车企警告，中国电动车迅速扩张下，欧洲产业正面临严峻中国冲击，政策立场前景仍充满变数。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欧盟这次转向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产业压力与符合经济合理性，其次是技术弹性与绿色燃料选项，以及平衡转型节奏。德国和意大利是汽车制造大国的领头羊，他们长期施压欧盟，要求放宽调整政策，以保护他们传统内燃机引擎技术和相关工作岗位。欧洲车厂在与中国低价电动车竞争中处于劣势，担心严格禁令会加剧这种劣势。欧盟希望让市场和消费者决定 电动化转型的速度，而非强制禁令。在保护就业方面，避免过快转型导致大量失业，维护数以万计的工作职位，所以需要更务实的转型节奏。16号，智利极右派总统当选人卡斯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阿根廷时表示，他将支持任何目的是终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独裁政权的行为，这样使美国在与委内瑞拉对抗中再添一名拉美地区盟友。卡斯特强调，虽然智利本身不会介入委内瑞拉事务，但是如果有人要这样做，这个将为我们整个拉丁美洲、南美洲甚至欧洲国家解决一个巨大问题。他将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和大规模移民潮归咎于左翼的马杜罗，称其为独嚣独裁者。自2014年以来，已有约700万委内瑞拉人因为经济和政治危机逃离家园，其中很多涌入智利。卡斯特在竞选中承诺遣返超过30万名主要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并加强边境安全。他还提议建立南美人道走廊，协助移民返乡。此行是卡斯特14号击败左翼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后的首次出访。他将在2026年3月就职。马杜罗对卡斯特的言论强烈不满，先前甚至将其比作希特勒。川普政府正加大对马杜罗施压，包括军事部署和制裁，视其政权为毒品恐怖主义来源。卡斯特的表态加强拉美右翼对马杜罗的孤立，凸显地区对委内瑞拉危机的担忧。近日，日本多名跨党派议员在国会委员会中指出，国际社会长期有人权团体与调查报告指控，中国存在以良心反为对象未经同意强摘器官的系统性行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再保持沉默，必须正视并采取行动。议员在质询中强调，日本民众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移植旅游现象，可能在无意间成为严重侵害人权行为的帮凶。由于中国器官配对时间异常短，来源不透明，与国际医学伦理严重不符，已引发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及多国国会的长期关注。有议员指出，美国、英国、加拿大及台湾等民主国家近年已透过立法或决议限制或禁止涉及非法器官来源的移植旅游，并要求医疗资讯透明化。相较之下，日本在相关法规上明显落后，恐成为制度漏洞。对此，议员们呼吁日本政府尽速研究修法方向，包括禁止医疗保险或公司部门协助涉及不明器官来源的海外移植，要求医疗机构申报患者海外移植情况，并在外交与人权对话中向中方明确提出器官来源透明与独立调查的要求。日本政府代表回应表示，对严肃看待相关质询内容，并称日本一向尊重人权与医学伦理，未来将参考国际社会动向，研究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不过政府并未明确承诺立法事情。这个是日本国会首次在正式质询场合聚焦中共活摘器官问题。保守党参议员北川晴夫表示，日本有责任防止国民在不知情下成为暴行的共犯或受害者，将持续推动立法，从制度上切断日本与非法器官产业链的任何连结。美国政府对欧盟近期依数码服务法重罚 X 平台约1.4亿美元表达强烈不满。16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表示，欧盟及部分成员国长期以歧视性、骚扰性方式针对美国服务供应商提起诉讼，征收税费与开罚，美方不排除启动全面反制。 USTR 在 X 发文指出，美国多年来就相关问题 向欧盟表达关注，却未获得实质回应。美国服务企业为欧盟公民提供大量免费服务，并为欧洲企业提供可靠的商用服务，支持数百万就业与超过千亿美元投资。反观欧洲服务商在美国市场长期享有自由公平准入，包括埃森哲、阿玛迪斯、海捷、DHL、SAP、西门子与 Spotify 等。USTR 强调，若果欧盟持续以歧视性方式限制美国企业竞争力，美国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反制，措施可包括对外国服务征费实施限制，并对采取欧盟式策略的其他国家比照办理。该办公室由贸易代表格里尔领导，属于内阁层级。欧盟执委会5号裁定 X 违反 DSA 多项透明度义务，指其南欧认证设计具误导性，广告库透明度不足，且未向研究人员提供公共资料存取，妨碍追踪虚假信息、选举干预与非法活动。欧盟主管科技主权的副主席维尔富宁表示，这个是 DSA 生效后首个不符合规裁决，目的是追究 X 削弱用户权利、避免责任的问题。X 负责人马斯克回应说，罚款疯狂，并指相关行动同时针对其个人。近年欧盟频繁监管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谷歌、Meta、苹果、亚马逊、微软与高通等均遭到处罚。今年9月，欧盟更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开罚35亿美元，显示美欧科技监管摩擦持续升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